你看他教了光绪20多年，光绪都快拿他当亲爸爸了，后来光绪把他罢免了，给他开革了，你滚回家吧。这个确实是翁仲和一辈子解不开的心结。我相信他在慨叹命运对他的一些不公的地方，一定把这个放在第一位。因为翁仲和最开始教同治的时候，他认为不成功，他下了很多心血，可是同治帝你也知道，在政的时候也不好好玩活，最后居然死的时候死在花柳病上，死在性病上。这个事儿恐怕翁仲和觉得自己作为老师脸上无光，所以后来慈禧太后选翁仲和，你呀教光绪，他请辞说我能力不行，我干不了。可慈禧说非你不可，因为慈禧知道翁仲和无论人品学问都是这个的。所以那个时候翁仲和在宫里带光绪啊，光绪你想着小时候就缺乏父爱，尤其一开始就定他当皇上，小孩哪知道什么呢，在皇宫深宅大院里是很恐惧的，有这么一个老人家带着他呀，他无形间就对翁仲和有父亲式的依赖。你看光绪怕打雷，外头一打雷，光绪先钻到翁仲和怀里，搁手拽着翁仲和的胡子，还怕他。所以就这些年翁仲和在他身上下的心血是最大的，前后教了他20年。但到最后什么情况呢？翁仲和在1898年戊戌变法6月11号那天，等于替光绪起草了一个定国事诏，就是把国家大事大计我现在给你定下来，写怎么写，就是戊戌变法那些个条文。结果4-5天之后，光绪也没顶住慈禧的压力，就帝党最终是干不过后党，最后光绪呢把这个翁仲和当替罪羊革职，你滚回老家回常熟待着去。翁仲和当时都不敢信呢，我带了这么多年跟儿子一样的学生，我也没犯什么大错，他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这是他有意啊，还是受老佛爷的压迫呀？他没有马上回去，当然他这个位置也造成胆儿挺大，一般人早就走了。他说我那么的，我明天呢还要上朝谢恩，我不能走。第二天他老早就进宫里头，就在光绪上朝的道上等着，就现在故宫里面。光绪过来他赶紧跪下，老臣谢主隆恩。这时候光绪的轿子銮驾从这过，光绪知道他跪那儿，走走走走走，理都没理他，赶紧走。为啥呀？说啥呀？见这老人家那时候他已经快70了，我说什么？所以我相信光绪皇上他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呢，只能在这时候受到压力说我不见你了，避免尴尬走了。所以翁仲和这时候很伤心的回到了常熟老家，隔了大概4-5年左右，是1904年，他就与世长辞了。死后没到8年，他忠心一世的大清帝国完事儿了，中华民国取代了大清帝国。最滑稽的时候呢，光绪把他官给罢了。什么时候他复官了呢？一直到宣统皇帝上来，还是宣统皇帝逊位以后，就中华民国都开始了。溥仪说行了，给他复官吧，还给他赐了个谥号叫文恭，恭敬的恭。您记住哪个大臣谥号里有个文字，那都是可以说万世不替的嘉奖。你看曾国藩叫文正，带文字的都是好人，都是后世认为你啊是垂百世不替立万年而长新的好人。所以你说历史有时候是不是很滑稽，转过来转过去，个人的命运呢真是没法把握。你再有能耐，在大时代裹挟之下，你最后顺成人逆成仙都在其中颠倒颠，你把握不了自个儿。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价值观，你付出多大努力，在历史的潮流面前呢，你可能随波逐流啊，像个小树叶一样荡来荡去。说你体量大点，能力大点，你也就是个小船，一个大浪就会把你打翻。要不我说到这个大清啊，这个本身这个朝代就很多宿命论的东西，那我随便跟你说几个，你听着可能说这是不迷信，你好好琢磨琢磨它有意思。这个大清后三个皇帝，同治、光绪、宣统，三个皇帝没留下一儿半女，没孩子。您看哪个朝代后三个皇帝一儿半女没有他还能在呢？一个没有，就是大清该亡了。那么大清兴起什么时候呢？努尔哈赤在现在辽宁抚顺新宾县，乃努尔哈赤大清龙兴之地，从抚顺起来的。首尾在什么时候？1969年抚顺战犯改造所溥仪皇帝被放出来，回到北京当文史馆馆员。兴也抚顺，亡也抚顺。有没有点宿命论的味道？还有比这有意思的，你什么呢？我再跟你说一个啊，大清入关 第一个皇帝谁？顺治皇帝。因为皇太极和努尔哈赤没入关，谁保的顺治皇帝入关呢？前明的状元洪承畴。洪承畴投降了这个大清，然后带着顺治皇帝入关，就前明的状元洪承畴带着大清皇帝入关。那大清皇帝出关呢，回到山海关外呢，1931年溥仪皇帝在天津靖园被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蛊惑，准备呢到长春伪满洲国当皇帝。谁保着他出关呢？也是大清的一个状元，叫郑孝胥，保着溥仪出关。一进一出，一前一后俩状元，而且洪承畴福建泉州人，郑孝胥福建闽侯人，两位都是福建人。你说这历史有不有意思？更好玩的是呢，说皇上叫啥名啊都能决定国运。说怎么的呢？你看大清皇上呢，你知道老百姓是不能提皇上名讳的。你比方说这个康熙叫什么呀？您知道爱新觉罗玄烨，他名字里有个玄字，那老百姓不能说玄，这叫避讳。说书说到隋唐演义，说隋唐第一条好汉谁？李元霸呀。您知道李元霸大清以前叫什么？大清以前叫李玄霸，因为他是在道观里出生的，一出生声音洪亮，哭的声音整个道观都听说，叫玄门之霸，所以他叫李玄霸。但是一到大清时候呢，说书一看呢，李玄霸跟玄烨犯忌讳，再说掉脑袋了，就改玄为元。所以你知道隋唐第一好汉叫李元霸。这皇上这名字老百姓不能提，那大臣有的时候呢难免在文字上呢得写皇上的名字，那这怎么办呢？他有避讳的办法，就是为了尊敬啊，把皇上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他少写一笔。这个道理跟什么？您看唱戏，唱的关公戏也叫老爷戏、红镜戏，头一天呢扮关公的演员呢，两口子都不能上床，不能脏了关老爷身子，然后得拜刀。到勾脸的时候呢，不能多画红脸，这儿呢画条黑线，或者这儿打个小叉，你不注意的地方，干嘛呢？表示我是演关老爷，可我不是关老爷，关老爷在天之灵恕罪，这是忌讳。就大清皇帝的名字最后一笔不写，以示尊敬。你看咸丰皇帝叫什么？爱新觉罗奕祖，祖字怎么写？言字旁搁个安宁的宁。为了表示尊敬呢，安宁的宁下边不是个丁吗？这一勾不写，这丁就变成了个独丁。什么叫独丁？咸丰皇帝就一个儿子，跟慈禧生的同志。有人说就让这名给方的，说光这个这孤立不足。你看往下，往下是什么？同治皇帝，同治皇帝叫什么呢？叫爱新觉罗载淳，也有叫载尊的，就是三点水竖心旁搁一个享受的享。为了表示尊敬呢，享受享下不是子字吗？子字这一横不写，这坏了。所以同治无子，没儿子没孩子，这子字一横你不写，方的同治没孩子。同治下边是他堂弟光绪，光绪叫爱新觉罗载湉，三点水竖心一个舌头的舌，为了表示恭敬，舌头舌下边这口不封口，这一横不写，造成什么呢？口不封口啥意思？光绪一辈子没话语权，说不出话来，一辈子都听慈禧的，他什么事都做不了主。咱刚才说翁同龢之所以戊戌变法后来还顶锅了，那不也是因为光绪没话语权吗？帝党干不过后党吗？所以这光绪这口字不封口是什么？光绪没有话语权，无口。再往下宣统，爱新觉罗溥仪，一字繁体字单立人，上面这个这边一勾是我字，这我字这一撇不写，表示尊敬。算啥？溥仪无我，这辈子他没有，自个儿说了不算。从他结婚到进宫出宫到当伪满洲国皇帝，他没有自己做过主张的时候，所以叫溥仪无我。以至于后来到了这个伪满洲国时期，他是当皇帝了，而这时候呢，人家呢把他二弟啊爱新觉罗溥杰娶了个日本女人叫嵯峨号，他俩一结婚不长时间，嵯峨号肚子大了要生孩子，可把溥仪吓坏了。为什么呢？大清皇位规定啊，有嫡立嫡，无嫡立长，兄中弟及，就说你有正式生的儿子那就是皇上，没有呢就长子是皇上，你要没儿子你死了你弟弟继位。这溥仪可没儿子呀，他要死了他弟弟溥杰就继位，这溥杰跟日本女人生个孩子，万一生个儿子，那将来满洲国不成了日本血统了吗？而且日本人为了促成这个事儿，估计只要是他弟弟生了儿子，那溥仪咔嚓一刀就得没命了。可是溥仪这时候什么都做不了主，眼睁睁看着，结果老天照应， 这个溥杰跟嵯峨号生了个女儿，生女儿说请当大爷的给起个名吧。溥仪长出一口气呀、啊，提起笔刷刷点点起，那就叫爱新觉罗，智慧的慧，生命的生，爱新觉罗慧生，什么意思？弟弟，你真他妈会生，你生个女儿，生儿子我们就完蛋了。所以溥仪啊，一辈子自个儿说了不算，什么都得听人家的，很窝囊。所以你看，我刚才说大清有关这些事儿，您觉得是不是有些宿命的味道？我们不讲迷信，但是呢，一个国家、一个朝代将要走向灭亡的时候，它必然在各个地方都有一些征兆。那么说回到翁同龢呢，他也不算告老还乡，被开革回到原籍，回到常熟之后呢，他也是整天，你想心情能好吗？他也是长吁短叹，慨叹：我这辈子你费这么大劲，我是忠君爱国，最后落了这个下场。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年少时候曾有匡扶天下之大计啊，等于是想把四海升平，弄得百姓安居乐业，到最后自己倒了这么大的霉。所以他当时一想起这个呀，跟谁说去？就没有那个想法再跟别人捣鼓了，也到这个生命的暮年了。所以后来他这临终之前呢，写了一首绝笔诗，写的很有意思，把他这复杂的心情都写出来。他叫六十年中事，伤心到盖棺，不将两行泪轻于乳槽弹。咱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处。就说我呀，六十年来我干这些事儿，到最后我死了盖棺论定的时候，我很伤心。我呢，伤心归伤心，我也不会将我心里的委屈这几行泪啊，轻易的在你们面前就说出来，就表现出来。这个其实呢，我们人生也是如此。你要看尽了各种功名利禄啊，你受了各种苦，福也降了，孽也造了，你也会有这种感觉。就像我们东北有句调侃的话，就啥也别说了，眼泪哗哗的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么咱们最后用两句文词来代替这种感受，看看屏幕前的各位朋友跟我们有没有共同的这种人生体会。这两句是什么呢？叫事不如意常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。